弟兄姊妹平安，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崇拜的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神啊，我们教会又重新恢复这个实体的聚会，实体的崇拜。从我上一次讲，那时候刚开始戴口罩，那现在隔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啊，又再次这个。可以实体聚会，弟兄姊妹在底下大部分都戴着口罩。那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日，是我们教会10周年的主日啊。2个多月前，在2月的时候啊，李牧师通知我啊，说我们教会今年10周年了，请我来在10周年正道，问我可不可以。我马上就答应了，因为机会难得啊，机会难得。至于要讲什么再说。这个真的不好讲这个题目，我准备了2个多月时间才把题目敲定啊，题目敲定，就是这个教会的相簿，教会的相簿。相簿其实它就是一个照片的集合，它是你整个来看的时候，它其实讲到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成长的记录，成长的记录，因为你隔了10多年。20多年，当你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你看到新娘跟新郎把他们从出生开始到现在要结婚的时候的照片就像幻灯片，一直不停的在播给大家听。从那里面就是他的相簿的集锦：出生、念小学、跟家人的照片、跟同学的照片，啊，最后跟这个男女朋友的照片啊，都铺出来，那就看到在时间的过程当中，人成长了，成长了。以前是黄毛丫头，现在18变了，啊，以前是一个木讷的一个年轻人，现在变成英俊的少年。时间改变这一些，那相簿就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忠实的记录。相簿。个人如此，教会甚至国家都差不多，都是有一个相簿的啊，给大家看。那教会的10周年，我要讲教会的相簿，要讲什么呢？我就想到，在圣经中有一个教会，其实是圣经琢磨最多的。这个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而是以弗所教会。所以我就今天用以弗所教会的相簿来为一个引题，然后来谈我们教会的相簿啊，我们教会相簿。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照片，可是有文字的记载。这个记载的文字都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特别是以弗所教会，因为是跟保罗有关的，所以使徒行传后半部保罗的行传当中。就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的成长，它的一个改变啊，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啊。没有，虽然没有照片，文字的记载，而文字记载其实有些时候更能够帮助自己，帮助看照片的人能够了解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几年前，我太太的妹夫啊，他在大陆做事，就邀请他们高中的同学。也邀请我们夫妇啊去参加一个东北行。通常一个旅游记录10多天下来以后，那些照片前面几天你会看一看，后来就丢掉了，束之高阁或者存到云端去了，都不再看了。可是你想看的时候，哎，就想不起当时的一个情景了。可是乃琪的妹夫，他虽然很忙，他就花时间把这些相片，集锦抽出来，这一天去过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事情，他就弄出来。哎，大家在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趣了。所以，当我们看一个相簿的时候，可以用文字来看啊。以弗所教会的相簿都在《使徒行传》，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选到《启示录》，这个是主耶稣亲自对以弗所教会相簿的一个评语。啊，那耶稣是教会的主人， 所以当耶稣做教会的评语的时候，有我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了啊。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受劳苦，并不乏倦。第四节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便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OK， 这是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观察的一个评语啊。我们来看以弗所教会它到底怎么成立的，它到底怎么发展的，那这些都在使徒行传当中有记载。那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主要就从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九节这边，我先做个前言。为什么这边就交代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保罗会停留在以弗所这个教会三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当他出来旅行传道的时候，宣教的时候，他通常在一个城市待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最多了就到下一个城市去。只有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停留了一年半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告诉他说，你不要离开这个城，因为在这个城有许多属我的百姓，所以保罗就住下来了，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可是以弗所他来这边待三年的时间，使徒行传没有说他是圣灵叫他待下来的啊，可是他就待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保罗他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一个传道人啊。当他来到以弗所以后，他看到神让他看到了这边有一个宽大而又有功效的门，神帮他打开了。神没有说叫他留下来，可是看到一个门开了，然后也让他看到反对的人也多。所以他是一个求是实事求是的人，他知道这个地方有传福音的机会，他离乡背井的跑出来就是要传福音。这个地方神开了门了，但是他也很务实的知道这边有很多的抵挡，很多的拦阻，可是他靠着神的恩典啊，他就接受挑战啊，接受挑战。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城，它有什么特色。第一个，它是一个战略还有贸易的要冲。以弗所在哪里呢？这个地图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它是在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国家的西边啊。所以现在有什么保罗的脚中的一个圣地旅游的话，就是去土耳其西部这边啊。西部的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在这个附近，都在以弗所的附近啊。那这个城市它有什么特色呢？它靠近爱琴海，爱琴海，然后有一条河从它流过，叫做盖斯德河啊，流到海里面去啊。除了这个水路的交通之外，它在罗马帝国时代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其中到的小亚细亚的话，它有一个集中的地就是以弗所，从这边再到各地去。因为交通的方便，所以以弗所它是战略要地，也是贸易的要冲啊。 它可以控制整个小亚细亚这个货物的一个集散，集中到这边，再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啊。所以它也被称作小亚细亚州的宝库，这边有人有钱的话，机会就很多啊，做生意的机会就多，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啊。现在的话，以弗所是一堆废墟，啊，去的人都是观光客，要看保罗的脚踪，啊，保罗当初去教会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来追悼一下啊，一堆废墟。那么除了战略上还有这个贸易上的要冲之外，它还有一个特色，它是文化跟宗教的中心啊，文化宗教的中心。那这个地方，这个示意图画的这个图的话，艺术家画的这个图的话，它是在一个剧场，这个剧场的遗迹现在还在，去这个土西之旅的话都会到这个剧场去。这个剧场非常的大，可以容纳20000多人。你想想看，2000多年前，这个地方可以容纳20000多人的一个剧场啊。那另外，它更有名的是叫做这个雅典米女神的庙。这个雅典米女神也是现在叫戴安娜啊，戴安娜女神啊。那这个庙，这个戴安娜，这个雅典米的这个庙的话，它非常的雄伟啊。它有多大呢？它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那是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这个七大奇观，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其中有一个，当然还有金字塔这些，但是这个雅典米女神庙也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想象到，在那个世代是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建筑物啊，一个建筑物。所以它也是一个宗教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城市有很有名的图书馆啊，它有很多读书的人也在这边，所以它是个文化的中心。那这个保罗看到这边以后，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未得之地，福音未得之地，福音在这个地方没有被传开来。那这个地方又是这么重要，所以他叫为主得到这一个未得之地，他就留下来了。神开了一个宽大而又有效的门，但是抵挡也多，靠着恩典他留下来了。那这个是记在使徒行传啊18章这边提到一对夫妇啊，雅居拉跟百基拉，百基拉是太太啊，雅居拉是先生。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遇到了保罗，保罗1年多的时间就住在他们家啊，他们也是同一个，他跟保罗同一个行业，是支搭帐篷的，支搭帐篷的。他们在这一起1年半的时间就同工，所以保罗也把很多他所知道的圣经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都教导这一对以色列的这犹太人夫妇啊，告诉他们啊，所以他们后来就跟保罗就同工了啊。保罗也带着他们啊去有一些地方去布道啊。这对夫妇就被称为平信徒的榜样。这对夫妇他们这个家啊，他们都为神开放的啊，他们所有的时间也是奉献来做主工的啊，平信徒。那这边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保罗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在哥林多待了1年之后啊，认识这对夫妇，然后带他们到了以弗所，带着百基拉雅居拉到了以弗所。那么保罗因为有行程，所以他停留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往耶路撒冷去了，然后这对夫妇就留在以弗所。所以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他们夫妇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负责的啊。那这边记载就是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个他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旧约的一个学者 啊，叫做啊，叫做这个亚波罗的。亚波罗是一个很会讲道的，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在保罗指他们在分门结类的时候，他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是保罗的，有人说是 属基督的啊。所以亚波罗在会中信中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啊，有的人很喜欢他，他有他的粉丝存在。可是他并不清楚，这边就讲他在以弗所也来讲，可是他讲的讲耶稣的事有些讲的 不对的，因为他知道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礼啊，不晓得这个这耶稣来了以后的圣灵 的洗啊。所以他听完他讲完之后，这对夫妇就把这个亚波罗请到家里头去，把保罗所分享给他的圣经的真的知识分享给亚波罗啊，让他以后再去传道的时候讲的比较准确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大概在西元什么时候？西元五十三年啊，西元五十三年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开始建立，有传道人在这边啊，是一对支搭帐篷的爱主的夫妇。那我们再看这个教会的第二张照片的话啊，照片的说明，我们来看，就是保罗。保罗到了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来到以弗所，然后在这边就住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他刚开始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使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鲁的学房天天辩论。保罗在会堂讲的时候，有些犹太人是不信的，就跟他就毁谤这道，所以保罗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到找一个地方来聚集，他就找我们这边所谓的推拉鲁的学房。推拉鲁是一个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教室或者一个空间可以来上课用的啊。他们上课的时间呢是早上十一点到下午四点，这五个小时的这个时段。这个时段因为为什么可以给他们呢？因为这个时段是大家都在睡午觉或者吃午餐的空下来的时间。我有一次二十几年前去西西里开会，意大利靠近地中海的这些地方就是很午休时间特别长，所有的店都关掉的，都关掉的。保罗利用这个时段在推拉鲁的学房给这些门徒上课。这边讲他用的方式是天天辩论，这是希腊的他们一个有效的一个教育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用就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就是他不是独白，不是一个老师上面像我在上面一直讲，他是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叫同学来回答，然后逐渐导向到老师所要的一个真正的答案去啊。所以好像在辩论其实是一个在对话，在对话当中让人的思想被导引啊，最后得到真正的了解啊。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这样带着他的使徒也都是这样子教的，很多时候他们不懂啊，不懂就讲出来了，耶稣就给他们再启示一下。那在这样的一个两年的下来的训练当中，这些人就变得对真道非常的熟悉，而且他们不只是在字句上了解旧约还有新约耶稣所代表的意义，他们各是在这个训练当中被保罗潜移默化，他们的性格被塑造啊，使得他们愿意来效法基督，那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忱。这就是剩下我们所谓的主工人的性格，做主的工人是要有特别的一些性格的，那这些品格没有的话，你做的工人是做不好啊。主工人的性格，那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就一些这些同工就训练出来了。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的话，就是这个教会它产生很大的对社会的冲击，好像把一个城要翻起来了啊。他这边写，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 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就此被就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说自己所行的事。这边讲的这个这事啊，十七节讲的这事指什么呢？就说保罗在前面啊，我们又把这些照片把它拿出来啊。保罗在这个城里面，他给人治病，他有这个医病的恩赐，还有赶鬼的恩赐。那赶鬼的，以前的时代不知道为什么鬼这么多啊，都附到人的身上去。现在的鬼比较隐秘一点啊，好像看不出来啊。那赶鬼，那就有几个犹太人啊，他们也来要学这个赶鬼，他们知道自己赶不了，他们在赶碰到一个人被鬼附了，他说什么？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出来啊！他自己知道没有用，他说保罗传的耶稣有用，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叫这些鬼出来。这些鬼就跟他讲，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是谁啊？就跑到上面把他们吓跑了啊，附到身上。那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因为这些人狼狈而逃啊，几个犹太人有的衣服都脱掉，狼狈而逃。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保罗可以赶鬼，耶稣的名可以赶鬼，但是这些不是跟耶稣的人，奉耶稣的名是赶不了鬼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传开来了，然后耶稣的名就尊大了。我们晓得这个以弗所是一个异教的中心，它有一个雅典米的这个女神庙，各地的香客善男信女来这边拜啊，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生意是靠着这些庙为生的啊。那现在这一个异教的大本营啊，保罗要把它攻陷下来，要建立福音。这个福音它除了需要传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它还需要圣灵的能力，行神迹、治病、赶鬼啊，让他们看到，让那些不信的人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就把这一刻艰难的城市啊，把它攻陷下来。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啊，尊大了。那已经信的有很多人承认自己所行的事啊，就有很多人信主之后，其实信一套又做一套，信心跟行为是不相容的啊。现在看到这个事情，他们就悔改了，因为知道他们还在拜行那个邪术的，还拜那个雅典美女神的话，鬼都怕耶稣了，问还去拜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女神呢？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素来所行的事来说出来，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事情，也是很值得看的啊，就是说，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哦，所以他们把这些邪术的书，这些所谓的这个吉祥物啊，这些通拿出来就烧掉了。像一个真神这就在他们中间就传开来了，大家都很敬畏，那因此他需要啊做这个事情啊，就烧掉了。50,000块钱是多少钱呢？虽然没有讲他的币值啊，但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大概是150个人整年的工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多少啊，150个人做一年的工拿的薪水，大概就买这些烧掉的东西，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些人，他们这时候信主的时候是不计代价的，痛改前非的，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因为他们，我相信保罗在勉励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些话也会勉励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与比列就是撒旦啊，有什么相合的呢？”啊， 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啊，这些真道一传，福音一传，然后神迹一看，啊，大家就烧了，50,000块钱东西就烧掉了，啊，就烧掉了。然后产生什么结果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教会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以弗所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评语啊，这个评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啊，真正的一个信仰是信心跟行为相称的。当这个福音，当神迹奇事在这么中间的时候，人就愿意啊，不计代价的来跟随啊。这个照片啊，使徒行传20:4，这边讲到一群人，他们跟着保罗去宣教啊。这些人大部分是希腊人，当然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像提摩太啊、推基古啊。啊，这些人，我想都是在这个前面他那个学堂里头跟他一起学的。保罗不但让他们在课堂学，也带他们实际出去操练，怎么宣教，怎么宣教。那这些人，保罗对这些人的训练，就像耶稣对12个使徒的训练，耶稣。就带着12使徒到处随着跟着他走，看他怎么做这些事情啊。那使徒就学会了，那么这个使徒12个使徒就会去传福音，主要给犹太人，主要给犹太人。但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这个推拉卢的学房训练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个希腊人，啊，希腊人，他们被训练出来，跟保罗在一起上课，然后去同工，去传福音的话，他们就被培养成像使徒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对象是外邦人，希腊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的一个模式，叫做以弗所模式，它是在一个教会。他训练很多的工人，把这些工人拆派到他们的本乡去，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啊。所以你这边你可以看到很多教会啊，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呀这些啊，像以弗所啊，另外像这个还有很多的啊，还有这个启示录里面的7封教会书信呢，啊，全部都在以弗所的附近。我相信都是跟这些推拉鲁学房保罗训练出来的这些福音的工人都是有关的啊，他们都在那边有美好的侍奉啊。最后一张照片的话，记在以弗所书，不是使徒行传20章，很长的一段的记载啊。这一段是记载了保罗一个很长的一个谈话，这个谈话是在圣经中非常独特的一段谈话。因为这个谈话，保罗他不再是用使徒的名义，也不是用宣教的名义，都不是，他是用一个牧师的身份来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谈啊。因为保罗知道他这一次之后就没有机会再见到这些人了，他要去耶路撒冷，圣灵都告诉他在那边可能要受苦了，可能被捉了，哦，以后再没有机会见了。所以他路过这边叫做这个米利都，米利都是在以弗所不远的另外一个港口啊，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请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所以是牧师对长老的临别赠言啊，临别赠言。那这个临别赠言里面，保罗先是回顾以往啊，他说他在他们中间，他用自己的榜样来侍奉啊，自己亲身来做，叫他们来学啊。 而且他对他们是倾囊相授，主所托付他要传的通通都 交给他们了。然后他说明他的现况，他知道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之后可能就再没有机会跟以弗所的他停留最久的一个教会这些弟兄姊妹长老们再见面了、然后他又展望未来，这个教会未来是有一些危险的，危险的，他要这些长老要注意，因为他告诉他们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神的群羊谨慎。教会都是主的羊，这个羊不是属于牧师，不是属于长老的，是属于神的，但是圣灵托牧师长老这边来帮神来照顾神的羊、神的羊，所以必须要谨慎。而且这些神的羊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是很珍贵的，是主的宝血，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常常想他爱我为我舍掉，他是爱教会为我们所集体的、为我们舍己、那他告诉教会以弗所教会有危险的，将来会有一些假的使徒进来传一些异端，要提防，长老必须提防这些，要固守真道。那么长老也必须要勤劳、他们都是代职侍奉的，你在工作之外你要来照顾教会的事情，你不能说工作忙教会就不管了、一定要兼顾。所以在教会中长老是一个很严肃的职分，很非常严肃的职分，所以要按例表示说他在神的家要很认真的工作，神的家要摆在一个很优先的地位上，不能因为工作忙就把教会的事情丢下不管、然后保罗也告诉这些长老们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对长老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讲完了这个话他们都跪下祷告，然后相拥而泣，然后送保罗上船就走了、这是因为这是最爱他们的使徒为他们长老们的一个临别赠言，甚至把这个教会就托付给这些长老，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照顾，另外再培养新的长老起来再好好照顾这个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在使徒行传讲到这边之后就没有再提到，没有再提到了，可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告诉我们，或者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告诉我们，保罗派了提摩太、去牧养以弗所教会、你就读们的前书一开始就讲到、让你能停留在以弗所，叫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大概这个时间从西元65年一直到80年提摩太殉道为止、所以提摩太这个教会受保罗的托付在这个教会有十多年的时间。那后来呢有一个更有名的使徒，更大的使徒，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约翰是命非常长的，其他使徒都殉道了，约翰还活着、约翰他都没有忘记他对主耶稣的托付，他说儿子看你的母亲、在十字架上耶稣托付把玛利亚照顾的责任就交给使徒约翰了。所以你现在去圣地，去这个以弗所的话，可以找到一个观光的景点是玛利亚的故居、所以还有一个教堂也拆掉了、也毁掉了，使徒约翰的纪念教堂、所以他们两个在，他们也在以弗所待过、这个大概是主后就西元80年到10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使徒约翰也到这个教会去了，所以这个教会是得天独厚的，两个使徒在这边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写给他们这个教会的信以弗所书、我们教会林牧师讲了大半年的时间讲这个书，是给他们的一封信，给教会的一封信，这个信成为圣经，这个启示录又一封主耶稣 托约翰写给他们的信，就是我们今天刚开始读的啊，启示录以弗所的书信啊。所以这个教会得天独厚，这么多的人在这边培养同工，所以他有那么一个令人惊艳的相簿。你想想，对社会的影响力，信徒的信徒的认罪，然后信仰跟生活的调和，哦，大家都齐心合力的去传福音，愿意接受训练，哦，这都是一部教会的事情。这个相簿令人惊艳的，像哪个教会能够有这么好这么投入啊，很难找得到了，很难找，但是这个教会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就会问下一句了，以后面呢，这个之后呢，当约翰也走了之后呢，这个教会会怎么样呢？啊，这个教会的美丽的相簿会继续延续下去吗？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会进来吗？还是像一首老歌讲的，好花不常开，春光不常在。啊，我们看下去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啊，主耶稣托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巴摩海岛也离这个以弗所非常近的一个海岛，写给这个教会的信。写信的时候大概是西元95年啊，95年，所以这个时候以弗所成立多久了？大概有43年，43年的时间，他们收到一封使徒约翰，不是约使徒约翰受耶稣之托给他们的信。啊，那这个信的话就很值得大家重视的，因为是教会的主人耶稣对教会这个他的一个评价。看到这些相簿，这些在时间当中教会的一个成长一个演变给他的一个评语。那这个评语有称赞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灵劳苦并不乏倦。所以这边肯定的是这个教会服事的认真，而且长时间的投入教会的工作啊，而且很多的人都投入教会的工作，而且他们对真理非常的清楚，能够分辨真伪，能够弃绝异端啊，这是当然他们那个忍耐，教会是受到逼迫的，他们能够忍耐为主的名受苦，这些都是主看到的，主称赞的。但是主耶稣的重点在这边了，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通常这个然而就是转了另外一面去了啊。起初的爱心，什么叫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的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在时间的顺序上的优先啊，可能是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那个光景，那时候的对主的爱心啊，对教会的热心啊，时间上。但另外也还有一个意思，可能更正确的啊，就是排序上的优先 priority。你把主耶稣放在什么位置？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把让主居首位，耶稣是我家之主。但是40年下来了，你可能还是很劳苦在服侍，可是那个味道就跟当初不同了。不同了，你可能还是例行性的在服侍，可是你心中的那一把火没有了，热忱没有了啊。主耶稣本来在你的家居首位的，现在也不知道落到第几位去了， 主耶稣在责备这一个在优先次序上的这个起初的爱心。所以这个也可以翻作首要的爱心。首要的爱心就是爱主、爱神，然后是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可能爱神已经排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啊。所以这个是神所责备的。那这个责备，神有没有一个帮助他们 回归的方法呢？神说有，神永远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常常你错了，真的愿意改的时候，神给机会啊 ，second chance， 第二个机会，让你回来啊。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便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神的命令都带着应许。你如果做到一件事情，你去回想，从哪里坠落的？本来主在首位的，现在排到不知道几位去了，什么事情引的？你要不要再回去？要不要再回去？要悔改。悔改常常是我们基督徒认识比较不清的一个词，很重要的一个词。我们悔改常常认为是感情上的，觉得过去那些事情得罪神啊，非常后悔。可是悔而不改，悔而不改，没有悔改。悔改是重量的，不是在过去的，悔改强调的是未来的。你以前觉得那个事不好，你现在很后悔，那你未来呢？未来还是我行我素吗？还是照着旧表操课吗？还是你愿意变，愿意改变，回到起初的心意当中去，起初的光景当中去？那个叫悔改啊，叫悔改。悔改重的是愿意在神的话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定位，重新再出发，重新再出发啊！都需要悔改。我记得啊，1993年，那时候有一个在商业界很大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本来是世界大概排名前几名的一个公司 IBM， 那一年赔了100多亿美金。他本来是最赚钱很大的一个公司，是一个巨人的公司，蓝色的巨人啊。我们以前在学生时代跑论文，电脑的模拟通常是 IBM 这个大电脑在里面算。可是他没有抓住时代的改变啊，研发落后了，结果被淘汰了。我记得那时候比尔盖茨还说，大概再不出7年 IBM 就要倒掉了。这公司的主管领导阶层就忏悔了，他们悔改了，他没有注意到公司的发展已经走不下去了，还走这条老路的话不行。所以他们悔改，怎么悔改呢？就花很多的钱聘了一个人来把这个组织公司叫重整，公司叫重整，个人就叫做悔改。这公司叫悔改，原来一套不行了，要重新再来。他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Louis Gerstler， 1993年的4月把他挖角过来。他到2002年的3月9年的时间在这个公司做董事长兼执行长啊，执行长就把这公司重新再浴火重生，再建立起来了啊，再建立起来了啊！ IBM 现在又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在这9年的时间，他让这个公司的股价涨了8倍啊，涨了8倍。所以这个人他写了一个，他2002年退休之后他就写一本书，这个书在台湾有翻译，谁说大象不会跳舞。IBM 就像是一个大象一样，可是他要叫这个大象跳舞。悔改之后你要改的可以变轻巧，就不要那么对，你要来跳舞。谁说大象不会跳？一个大公司几乎要倒的，悔改之后都能够浴火重生。我们个人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你不要只是后悔懊悔，你要改，要找到一个新的方向，重新再出发啊。教会其实也是一样，耶稣就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你从哪里坠落的，你要去回想，然后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如果不悔改的话，那后果是灯台就没有了，从你们这边就这个教会就挪去了啊，就挪去了。人的悔改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人是很会体贴自己的啊，人又是习惯的动物，我们都是有习惯的。你上网去看来看去就那几个网站，或者几看几个你喜欢的那个那些 YouTube 的那个道，就是那几个，你是习惯的动物，我们也是习惯的动物，都是这样子。因此你过去的东西虽然不好，可是习惯了要改是就很困难的，不愿意改。那我们在基督徒要改的话，你就必须加入一个团契，那个团契你是可以把自己真心话讲出来，你的软弱可以讲出来，你的认错可以讲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团契，那个团契才能够操练彼此相顾，彼此洗脚，彼此相爱，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才能够真的悔改。一个孤独的基督徒是绝对不会悔改的，没有办法的，人是习惯的动物，改不掉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本性难移。所以耶稣告诉他，教会需要悔改，原来这个高度的你现在掉下来了，要想办法再回去啊，再回去。我们教会十年了，来竹北十年了，我本来来这个地方答应来两年的，但是神没有让我回去啊，虽然我没有车子了，可是还是要来这边啊，因为神叫我留在这边，留下来才有今天的讲道啊，有今天讲道。我们教会，我们在这个十周年时候，就每一个生日都是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过去这一年怎么样了？有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来？有什么进步没有？有没有什么成长？十年更是一个检讨的时候，检讨的时候，十年了，我们像我在这个教会十年了，我有没有什么成长？啊，我在爱心、热心上。是不是在退步？怎么样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去？啊，需要悔改的，长老需要悔改，大家都需要悔改啊，都需要悔改。让我们重新回到啊主要我们所去的位置。以弗所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镜子，就是镜子。因为虽然是2000年前，但是人性没有改变。神的爱也没有改变，他为教会舍己，神的爱没有改变，神的呼唤也没有改变啊。所以教会这边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尖灯台。这个尖灯台当它有油的时候，光亮的时候，就可以照亮邻近的人，就可以知道到这个救恩的路怎么走的。所以教会的灯台一定要发光，这个发光的话是需要我们大家一同来努力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教会才会有一个好的值得自慰的自己这个觉得欣慰的一个照片出来。这个照片讲的是在过去这些时间当中我们的成长啊，我们的改变，神如何在我们当中行这些事情。但愿我们教会也有这样子可以夸耀的，让主能够欣赏的一个相簿呈现给主。我们低头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教会十周年的时候啊，让我们重新来思想2000年前的以弗所的教会。主，这个教会在使徒的耕耘之下， 他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了美好的见证，有了美好的相簿可以让你来欣赏。主，我们显示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在恩赐上，我们在财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弗所的教会，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一个生活。主，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很久了，我们已经坠落到一个我们都快不认识的一个光景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再出发，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我们也羡慕悔改后你所能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一个光景。主，求你借着这个教会，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也思想我们教会整个的成长。但愿这个教会是蒙你悦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蒙到你自己的悦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